中信月刊2016年12月第55卷第12期总编号656，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浪子中风记，作者黄咏红，李梅芳，第一页。一，体会人的无能。我七岁的时候妈妈过了身，弟弟细我三岁。十二岁的时候，爸爸将我和弟弟交给一对同乡夫妇，带到美国的南加州。初到美国读初中，学校里面一位老师见我不识英文，特别联络附近一间华人教会来帮助我。在这个教会负责清洁和整理花园的独身信徒津伯，他很有爱心，不单止热心服侍，工作勤奋，为教会的事出钱出力。每个周六周日，他都会开车接送我们去教会聚会，招待我们一班青少年吃午餐。他很痛爱我们，我们要到哪里，他都是乐意接送。虽然是这样，我仍然觉得自己好像被父母遗弃的孤儿，和教会的人一起的时候很开心，所以我很喜欢回教会。津伯在各方面照顾我有三年那么久，我深受感动。16岁那一年，我决定受洗归入基督。同年我开始在超市做工，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移居到北加州，认识了李梅芳。我们在1977年结婚，婚后有一对仔女，但是我并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对真理是没有渴慕的心，所以星期天以上班为借口，渐渐从教会中消失踪影。妻子则信心坚定，每逢星期天总是不辞劳苦带两个孩子回教会，家庭和工作都令我感到满足。我觉得有没有上帝都是没有关系，生活都是一天天这样过，最紧要的是自己努力。去教会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争取更多时间做工，多赚一些钱。只是在节日，例如圣诞节、教会周年庆典的时候，才偶尔去凑下热闹。我那时满脑子都是世事俗事。到了2007年半退休的时候，仍然不去教会，宁愿做别的事，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到了2016年的3月，我照常上班，到各超级市场调查，17日那一日走到最后一间。落车的时候脚步不稳，心里面想快点做完就可以放工回家休息。回到家午睡后，我打电话吩咐梅芳早点回家。她七点的时候回到来，我感觉好了一点，照常喂狗、吃晚饭、睡觉。可是第二日醒来，我感觉到头晕，马上测试血糖，正常，没问题。妻子就坚持要送我去医院急诊，医生替我做全身检查，做了几种检查测试都找不到问题，最后做磁共振测试，断定有中风现象，要留院观察一晚。第二日早上，医生说可以出院，点知准备的时候，护士看到我走路不稳，立即报告医生，于是就不让我出院，还要转送到康复院观察几日。那时我开始感觉到右腿和右手不听指挥了，检查证实我脑出血中风，于是就安排到附近的一间康复院。想不到醒回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星期之后，而且右半身瘫痪，不能够行动，原来我中风昏迷了。我从来都没想到人竟然是这么脆弱，我们的人生可以在顷刻又没有任何预兆之间毅然颠覆。在这一切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挽回，医生给我安排物理治疗。我们的医疗保险只能够允许在康复的疗养院住三个星期。妻子听到了之后很担忧，因我出入都要靠轮椅，家里面的出入口楼梯需要改为斜坡，卫生间亦都要改装，三个星期又怎能够完成呢？这段期间，我深深体会到人的软弱无能。 终于我感到需要上帝的帮助和拯救，就默默祈祷，向上帝认罪，祈求赦免，然后学习信靠交托，求上帝引领。后来经中风的专科医生审定，我的病情可以允许在康复院多留一个星期。几经波折，妻子终于为我找到一间私营的康复院舍，每月收费$3,000，自费，保险公司是不包的，可以在那里住一个月。我们一时间没那么多现金周转，上帝感动一位亲友慷慨解囊，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我在第一间康复院的时候，因为又半身瘫痪，连进食也都在床上面。住了第二间的康复院的时候，他们给我的良性压力，要我艰辛地步行到饭厅。初时我不明白，觉得他们的服务不好，后来他们解释，这个是给我练习行路的机会。现在我更亲身体会，这个是对我康复有很大的帮助。一个月后回家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自己走进家门，感谢天父藉住不同的人和弟兄姊妹来帮助我们。在短短一个半月内，家里面已经整理和装修得焕然一新，符合我居住的条件。回到家仍然有物理治疗师来家访，每个星期3次帮助我进行手脚的物理治疗。2016年5月30日，我开始可以自己从床上坐起来，手可以张开练习拿东西，藉住辅助器、脚套、助步车、拐杖走路。连家访的医护人员都稀奇我为什么那么快就可以康复了。回想这一次中风的过程和得到医治，明显是上帝的恩典，每一步都有祂的同在。我虽然是离弃祂的浪子，上帝却竟然如此顾念我，没有离弃我。平日没联络的老朋友听到我中风后，纷纷打电话来问候，好似亦都像我过去一样远离上帝，没去教会。我就以自己的经历来劝诫他们，鼓励他们信耶稣，回到上帝的爱里。五月下旬，我开始可以到附近的教会聚会，现在我每日的早晨都有自己祈祷，晚上和妻子一起回想检讨每日的历程，然后一起祈祷，凡事交托倚靠天父，求祂引领前路。感谢天父上帝，女儿好有孝心，给我们安排住在祂屋企附近，好方便地照顾我们。中风之后，我切身体会到人算不如天算。平日我们以为自己可靠，以为钱可靠，信上帝是虚幻的事。但是中风之后，我就发现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暴风捉影。人的生命不在自己的手里面，赚得再多的钱亦都不能够换来健康。我们是需要上帝的保守和恩典。我的祈求是，愿主医治我，使我完全康复，好让我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其他病人，见证上帝的拯救。二、体会天父的怜悯。爸爸是自营电召车司机，妈妈是家庭主妇。爸爸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孩子如果从小就到教会，长大之后都不会坏得到哪里。父亲听了，逢星期天就将我和弟妹送到香港九龙塘宣道会上主日学，才去开工。我就是在教会长大，亦都在基督教学校读书。爸爸有先天性心漏症，1963年发病，住了入去医院近一年那么久。教会的牧师到医院看他，向他传福音，他愿意信耶稣。 一星期之后就接受洗礼。对我妈妈说，我已经信了耶稣，死后上天堂。如果你希望将来同我们一起，亦都要信耶稣。1964年7月，爸爸回到天父那里，我妈妈本来信佛，在父亲离世前，她亦都接受了耶稣作她的救主。那阵时我11岁，三个弟妹分别是8岁、6岁和3岁。我们的家境原本是小康，爸爸离世后，妈妈为了家计到九龙真光女子中学做校工。这段时间生活最艰苦，马校长担心妈妈无法照顾4个仔女，介绍8岁和6岁的弟妹到乌溪沙儿童新村寄住。妈妈凭着坚强的意志，要照顾好4个仔女，觉得效益的收入微薄，于是就学驾驶，考取执照，当保姆车的司机，接送学童上下课。母亲没受过教育，对她来讲，考驾驶执照是个挑战，但是她竟然只是经过2次的笔试、2次的路试就获得执照。她买了1辆的汽车，当了保姆车司机，时间较为自由，可以照顾仔女。冇几耐就把大弟弟同埋妹妹接返屋企住。我继续参加宣道会嘅各种聚会。1968年接受洗礼，加入诗歌班，跟随教会嘅哥哥姐姐学习侍奉。1970年妈妈用佢劳工嘅身份申请移民美国。1971年6月，我哋4个跟住妈妈到咗三藩市。抵达后才知道当中是有欺骗的成分，要自己找工作，还要期限还清手续费3000美元。妈妈不识英语，带着4个孩子很彷徨。她先在华埠一间酒楼当厨工，再经朋友介绍到私营的老人公寓当厨工。她努力工作供养全家，使到我们各个都可以接受教育。移民美国是需要很大的适应。妈妈出去工作，我是长女，未够18岁就要负起照顾弟妹的责任，又要适应新环境，面对很大的考验。我渴想找到教会作我的属灵的家，感谢天父使我在华埠女青年会碰到以前在香港宣道会的哥哥和姐姐们，他们都是来美国留学。我跟他们参加聚会，在信仰中得到很多爱护和栽培。这个是三藩市华人宣道会的前身。后来妈妈都和我一起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我在美国完成中学文凭，读了1年城市大学。为了减轻妈妈负担，就开始到银行工作。那几年期间，我持续每个月1次去中国信徒报道会当义工，协助寄发刊物，在侍奉中好喜乐，亦都因此认识了我的丈夫黄永雄。我们在1977年6月结婚后，住在美国中信办事处附近。儿子出世前，我曾经在中信发行部作童工，参与侍奉1年多。大仔出世之后当全职母亲，只是偶尔去当义工。丈夫热衷工作，除了在超级市场做正职外，公余假日都兼职同人收房子、整理后院等。一方面是他的兴趣，另一方面是想多赚点钱，使到家庭的生活有保障。但是他渐渐轻重倒置，一心只是惦念着工作赚外快，星期天都不去教会。我就坚持每星期天带2个孩子去教会敬拜上帝，觉得属灵的喂养是生命中不可缺的。我从小就在教会中长大，得住很多的帮助。我亦都希望我的孩子在教会中认识主耶稣，一生跟随主，走正确的道路。回顾过去，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 我每个主日独自带住两个孩子，开车一个小时，从柏城到三藩市华人宣道会做礼拜，参加主日学。平时在柏城，只要有适合的孩子的聚会，我亦都会带他们去，给孩子良好的影响。当然，最紧要的是让他们从小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永生。现在两个孩子都体贴父母，丈夫中风之后行动不便，他们都愿意照顾父母，实在是天父上帝的恩典。我丈夫曾经在2012年6月小中风，那次只是影响他的说话能力，两个星期后他渐渐恢复正常，没有影响他的手和脚的活动。一个月之后他如常工作，但是他都没有接受教训，反而更拼命工作赚钱，要靠自己的能力谋幸福。想不到在2016年的3月初，他感到有些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不以为意，到17号他如常工作的时候又感到不舒服，就马上回家给我电话，吩咐我赶快回家。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说感觉好些，一切生活如常。第二日清晨，他叫醒我，又跟我讲话不舒服，手脚不受控制。我即刻就送他去急症室，当时他可以行入去，医生给他做了四样的检查测试，都没有发现中风的迹象。直到最后做 MRI, 才断定中风，而且发生过数次。那时丈夫还未感觉到不妥，只是按医院的规矩要留医观察24小时。他知道我累，叫我回家休息。第二日早上，住在义埠的女儿赶回来陪我们去医院接她回家，谁知正准备的时候，一个护理人员突然察觉到我丈夫步履不稳，要转送到康复医院继续观察。这次中风使到她又半身瘫痪，可是院方通知家人，她过多一个星期就要回家疗养。那阵时我真是不知所措，因为家的环境必须重新装修才方便轮椅出入，我还要工作，放工后又要去医院看他，怎能够及时装修房子呢？而且装修是需要钱。我向上帝祈祷，求他帮助我。上帝垂听祷告，在我感到最无助的时候，丈夫的旧同事和一些好些的朋友都主动来帮助我。他们替我清理好家里面前院后院的一切杂物，方便装修工人进行工程，又感动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亲友替我们代祷，出钱资助，付出实际的爱心行动。天父上帝让我们体会到，他差派好多的天使来帮助我们，没使到我们独自一人担当。主诊医生检查了丈夫的病况后，觉得他的进展良好，预计三个月后就可以步行复诊，允许他在康复院多留一个星期，让物理治疗师教导他帮助康复的运动。丈夫听了医生的评估，亦都受到很大的鼓励，更加努力按时做各种的练习，在我方面多了一个星期。在上帝的带领下，找到另一间私营康复院给丈夫休养一个月。他是一对韩国夫妇经营的康复院，他们很有爱心，帮助丈夫更迅速地康复，收费亦都是我们所能够负担的。改建家居一事更为奇妙，初时请了三藩市一家装修公司来估价，装修费是要12,000美元。我同上帝话，我哋边有咁多嘅钱，心里面好惆怅。一个星期喺超市工作嘅时候，一对对我不大熟悉嘅顾客夫妇嚟同我讲，听闻你嘅丈夫中风后半身瘫痪，现在需要改装房子先至能够翻到屋企居住。我丈夫系水泥工人，识一啲嘅装修，我哋可以帮忙。 听到呢句突如其来嘅说话，我唔知点样回答，只系话我哋冇乜太多嘅钱，我亦都唔清楚我哋嘅经济情况如何。佢哋竟然话我喺公余嘅时间义务帮你做，唔收人工，你只要付材料费。佢哋替我喺网上面购买价钱相宜嘅材料，喺丈夫回家嘅前一天及时完成主要嘅改建，符合病人嘅需要。最令我嘅欣慰系睇到我嘅一对儿女喺呢件事显得成熟咗，懂得关爱父母。当丈夫返到屋企嘅时候，佢惊讶家里一切都弄得咁妥善。我素嚟优柔寡断，唔会喺短时间里面做出重要嘅决定。丈夫呢一次中风，使我经历咗上帝嘅爱同埋佢嘅大能。佢喺整个过程里面引领住我，赐我聪明智慧同埋胆量，指示我点样做出决定，又差派咁多人嚟帮助我。如今我丈夫醒悟过嚟，一切嘅事都唔在乎人点样努力计划，我哋真系唔用为明天担忧。天父上帝看顾信靠佢嘅人，爱我哋到底，我哋只要凭住信心去行，佢负责承担一切，佢赐俾我哋系最好嘅，超过我哋所求所想。上帝藉住呢件事使我哋学习到忍耐、信心、爱心同埋信服。如果唔系上帝托住我，我绝对承担唔起呢一切。上帝嘅道路高过我哋嘅道路，上帝嘅意念高过我哋嘅意念。上帝常常喺软弱嘅人身上显出佢嘅刚强。上帝系天天背负我哋重担嘅主，系拯救我哋嘅主，我要一生称重他。漫长的三年，作者向山，第八页。三年唔长，但系对我哋一家三口嚟讲，却曾经系一段漫长而又十分沉重嘅日子。踏上征途，我嘅仔从小就对政治有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位为民请命嘅政治家。我同埋佢嘅父亲都知道政界系好复杂，绝对唔适合佢纯良未经风雨嘅性格，所以唔鼓励佢走呢条路，只系佢嘅心意坚定，我哋唯有切切为他祷告。故事发生喺八年前，儿子大学毕业刚刚三年，喺冇靠山、冇背景、仅有一腔热诚之下，佢凭一己之力逐户探访，竞选作地区嘅独立市议员。喺佢参选期间，我哋同佢一齐祷告，没有求主成就呢件事，只系求主按佢嘅心意成就。大家都觉得呢件事成功嘅机会好渺茫，因为我哋喺西方嘅社会，华人要当议员并唔容易。但系出乎意料之外，佢竟然得到足够嘅票数当选。我同丈夫不得不接受上帝俾佢嘅锻炼机会。自此以后，我哋就时刻为他祷告，求主保守佢唔受恶者攻击，行事为人以圣经为依据。第一任嘅四年，佢非常努力，废寝忘食，除咗自己嘅正职之外，余下嘅时间都花喺社区工作上。期间有许多吃力不讨好嘅工作，佢都系义不容辞，不发一句怨言。四年过去，佢喺华人社区得到信任，支持佢嘅人好多，使佢充满住连任嘅信心。虽然我哋曾经在旁提醒佢，不妨考虑急流勇退，因为政治始终系环境复杂，每日如履薄冰，到处都系陷阱。但是儿子当时已经被自己的努力成果遮盖了眼睛，只是觉得父母是杞人忧天。风起云涌，这次连任竞选的活动使他开始体会到政界的黑暗。情况和四年前不同了，四年前他是无名小卒，竞选对手没有将他放在眼里，今次的情况可不一样了，所有竞选对手都以铲除佢为目的，好多人造谣生事，要破坏佢嘅名声， 甚至更以匿名信的方式派传单到居民的信箱，叫市民不要投他的票，对一个未经风雨的年轻人来讲，实在是一大打击。幸好他是初生之族，仍坚持竞选活动，不肯放弃。结果他以大比数的得票获得连任，当下他对自己更是信心十足，认为天下无难事，只要自己努力，不要行差踏错，一切的事情都会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由于工作忙碌，他的教会生活越来越少，充其量只是星期天去教会礼拜，没时间参加其他的教会活动，唯一还保持的是每次回家和我们吃饭的时候，一家都会在饭后祷告。在他没回家吃饭的日子，我和丈夫都会为他祷告，求主耶稣保守，叫他不要离开主的道。市议会内，议员由于对某一个项目有不同的意见，分成两派，市长为此卷入政治纷争，被另一方的议员向廉署投诉。儿子和几位议员因为支持市长，同被卷入漩涡，报章大肆报道，好多人不知就里，都对他带住怀疑的眼光。儿子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但是在调查期间不愿做解释，以免妨碍司法公正，唯有哑巴吃黄连。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他看到凭自己的努力争取回来的声誉可以一朝付诸东流。最无法忍受的还是被人诬告的心灵迫害。在这段期间，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由于他的教会朋友不多，要找到灵命的支持就只有回到家里，回到父家。作为父母，我们亦都痛心，不单止为他所受的挫败和屈辱担心，亦都恐怕基督的名受损，因为别人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不明个中原因的可能会有误会，使基督因此蒙羞。还有是担心他不能够承受压力，会灰心丧志。在这三年的日子里面，我们每日都为他祷告。每当他回家吃饭，我们三个人就一起祷告，用圣经上的话鼓励他。上帝的应许使到他有信心，有勇气抬起头面对每天的试炼。在这段期间，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至七节不断地支撑住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儿子亦都有机会彻底反省人生，明白人不可能单靠自己，一切都要依赖上帝的恩典，唯有信靠主耶稣的带领，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挑战。他觉醒到以前自以为是实在不啱，于是重回上帝怀抱，接受成人洗礼。他曾接受婴儿洗礼，重新做个真正的基督徒，参加教会生活，等待上帝为他伸冤平反，严峻试炼。等待的日子特别难过，上帝要他学习谦卑，磨练他的信心和耐性，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峻。被调查的两年期间，儿子虽然有困扰，但是他对司法制度是有信心，坚信清者自清，事情一定会有水落石出的一日。两年过去，廉署终于出新闻稿澄清，除市长外， 其他议员都是没有违反廉署的章则，但是却认为他们可能违反选举条例，要将事件交给律政署研究。而子素来非常小心，所有选举的规则当下与代表律师商讨，认为廉署错解条例，于是上书答辩。于是又等了一年，终于廉署完成调查报告，本以为可以沉冤得雪，谁知却是雪上加霜，廉署一意孤行，提出将事件交给选举事务处签发出庭告示，因为这件事不在廉署执法的范围内，这下对大家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等了接近三年，以为可以信赖的司法制度却无法得到公平的结果，当下大家都呆了，因为事情后果严重，要面对出庭打官司同埋昂贵嘅律师费用，并唔系我哋可以承担的。最要命嘅就系整个事件完全系政治抹黑，揾唔到理据。就算法庭最后判决得直，将会系一仗功成万骨枯。儿子好愤怒，我哋却无力帮助。当下大家唯有祈祷，将一切交到主手中。嗰日晚上，儿子不愿开声祷告，因为实在太颓丧。我们劝他千万不要灰心丧志，一定要找紧上帝的应许，因为我们所依靠的上帝就是有权能和公义的，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人的尽头就是上帝动工的时候。上帝的信实，祈祷的力量实在大，上帝没有要我们担当超过我们所能够背负的。第二日，廉署竟然更改新闻稿，将交选举事务处发出出庭告示的字眼改为交选举事务处考虑是否要起诉。更改新闻发布并非惯常事件。我们虽然对事情发展感到困惑，但是却使我们重拾希望，期望选举事务处会根据选举条例做合理公平的最后裁决。这是上帝在绝望中赐给我们的一线曙光，令我们想起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随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只有忍耐等待，因为深知一切在上帝手中，我们连后果亦都不敢去想。紧紧找住上帝，必不会撇下他儿女的应许。每日祈祷交托，就是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使到我们仍然能够安睡。一个月后的一日，儿子电邮我们说，选举事务处当天发出新闻稿，决定对这件事终止调查。我们实在是如释重负，上帝终于为他平反。当晚全家一起感恩祷告，感谢大能的主，三年的重担终于可以放下。事后选举事务处更对该选举条例再加以传译和澄清，以免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这也证实了儿子和其他的市议员从未有触犯该选举条例。虽然儿子受了三年不白之冤，但是上帝的大能再次给他的信心，亦都让他学习到一生受用的功课。这个重大的经历让屋企里面每个人在信仰的历程中跨了一大步。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有公义、有怜悯、有能力，更重要的，他是信实的，他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一生都要谦卑倚靠他，在经历患难时要有信心、有忍耐、有信服。愿这件事成为我们一生的提醒，亦都成为我们日后遇到困难时的帮助。 朋友们，如果你现在正蒙受有声或者无声的迫害，请不要绝望，要虚心和耐心等候，找紧圣经的应许，仰望公义的创造主，求他为你彰显他的公义。遗传漫画作者钱志群。一位初中的同学第一次见到我和爸爸的时候，就感叹我和爸爸长得咁似。当岳母第一次见到我弟弟的时候，亦都心头一惊，点解弟弟和我的脸部特征咁似？在茫茫人海中，忽然乍见自己熟悉的人，仲有另一个相似的面孔的时候，难免会有意外和诧异。其实这样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那位初中的同学不是亦都像他的爸爸一样？我岳母和他的几个兄弟不是亦都是面面相似？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某种血缘的相似中，弟兄姊妹相似，父母仔女相似，甚至外甥似舅，我们都习以为常。回到圣经的开篇创世纪，讲到人类的第一份家谱，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创世纪第五章第三节，被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居然奇妙地生出与自己相似的婴儿来。圣经是没有描绘人类第一代父母是怎样惊讶，但按道理一定会感叹上帝作为的奇妙。相似却不相同，遗传使到每个人的生命特质都有章可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差异却又使到世上无数的人各具自己的特征，一个母亲生九个孩子，九个孩子又各有不同，是什么操控住这些物种的性状的代代相传？是什么谱写住每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乐章？在这个血缘之亲中，有个奇妙的连接叫做遗传基因 DNA。 人类对于自身的了解总是有限和落后，DNA 是在1928年才被科学家们所注意。换句话来讲，是人类出现后的几千年才开始研究的事。那年，英国的细菌学家格尼菲斯进行了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实验，发现了有毒死细菌内有一种物质能够引起无毒活细菌的转化，产生成有毒菌。这种的物质到底是什么？1944年，美国的细菌学家艾弗里等科学家们在实验的基础上更深深探究，初步得出了 DNA 是遗传物质的重要结论。1952年，一批美国的科学家们进一步证明出 DNA 是遗传物质。1953年2月28日，第一个 DNA 双螺旋的模型诞生。此后人们开创了 DNA 重组技术，以及可用于亲子身份、死者身份、案件侦破的 DNA 鉴定等各项相关的研究。曾经有一传闻，一位丈夫因为俏丽的妻子生了一个奇丑无比的儿子，一点都不像他自己，亦都不像妻子，而怀疑妻子不忠，妻子只好坦白自己以前长得是好丑，后来花了62万人民币整容，整容只能够改变人的外貌，却无法改变先天的遗传。遗传是由 DNA 控制，是哪个放进去的呢？上帝用他的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使星月有定例，耶利米书第31章35节，万物有规律，人类有遗传，诗人对他感叹，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第139章13至14节和16节。我曾问那些来教会参加查经的学习的生物研究工作者们，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细胞，世世代代生物学家们都没有研究院？他们答话，里面是有很多的奥秘，越研究就越能够从中发现奇妙。其实遗传不单止停留在物质的层面，灵性上亦都是如此。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做了我们，我们人类亦都遗传着上帝的性情。上帝赐给我们的思想、情感与意志原本是与爱心、诚实、良善、圣洁相结合的。万分遗憾的是，始祖违背上帝的诫命，偷吃那必死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从此人里面有了自己的善恶观，转基因带来自私、欺骗、不义、污秽成了我们生命的写照。人在灵里完全变异，罪也代代遗传，即使我们整容装出善良美好来，骨子里仍然是个罪人。外在的遗传倒不是最重要的事，我们既不要因此有什么骄傲，亦都不要有什么悲观。要知道使你与人不同的是哪个？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外在遗传影响的不过是今生，并无大碍。譬如个矮不宜成为职业球员，但是并不影响你热爱打球。嗓音不好不宜成为职业歌星，但也并不影响你热爱歌唱。问题是里面罪的遗传。对上帝忘恩负义，对人欺骗，骄傲自私等，令人致死。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主动降卑人间，成为人的样式，用替死与复活解决人类罪与死的遗传。信靠他，圣灵就会重回我们里面，让我们慢慢活出上帝那荣美的性情和荣耀的样式。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作者周铁流，第15页。曼德尔 Gregor Johann Mendel 1822年至1884年是遗传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他的研究结果在他生前并不被世人所了解，直到死后35年才被人重视并肯定。曼德尔说，科学和基督的信仰并不对立，反倒隐于真理之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诚然，曼德尔的生命和他一生的研究结果说明了这一点。曼德尔的生平，1822年7月20日在奥地利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面，一个孩子出世了，他就是后来名垂千古的现代遗传学之父曼德尔。曼德尔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几次对抗拿破仑的战役，战事结束了之后就回到故乡务农，经营果园。曼德尔经常在园中帮忙父亲，引育了他培育植物的兴趣和他后来探索遗传法则的动机。曼德尔的父亲博闻广见，鼓励曼德尔继续求学。曼德尔没有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资质，在学校功课一直名列前茅。只是因为家境贫困，曼德尔的求学生涯并不顺利。他翻学的杂费一直都是由家里面东拼西凑，节衣缩食，好不容易这样悭下来。曼德尔翻中学的时候，校长看到他是可造的人才，就说服了曼德尔的爸爸妈妈，被他转到较大的莱普尼克中学。高中毕业了之后，曼德尔再度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奥尔米兹哲学院学习。1843年因为家贫， 几乎要绝学，后来得到一位教授推荐进入一座圣奥古斯丁派的修道院，随多位杰出的老师学习。1849年曼德尔获得一个在中学任教的机会，他教学很认真，深受学生欢迎，学校派他参加正式的教员资格考试，可惜他是没有通过。1851年曼德尔所属的修道院派他到维也纳大学继续进修，在那里他学习自然学科和数学，得到很多优秀教授的指导，定定了他的研究基础。1853年他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回到修道院，1854年被委派到布吕恩技术学校任物理学和植物学的代课老师，一直到1868年。这14年是曼德尔一生中最重要的黄金岁月，著名的曼德尔遗传定律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出来的。曼德尔的遗传学研究当时很多农产品的品种都不是太好，影响农民的收成，植物学家们都忙着做杂交试验，要找到好的品种。曼德尔就想，为什么农作物有好坏品种的区别，是不是有些什么东西控制住？修道院的后院里面有一块长35公尺阔7尺的空地，曼德尔就在这块空地的上面种了很多豌豆。他留意豌豆有些开白花，有些开黄花，有些高茎，有些矮茎，有些豆壳丰圆，有些干扁。曼德尔用了长时间观察，比对豌豆上下两代间的相近性和相异性，针对收获结果做了系统的统计，他记录了超过21000棵的植物。经过9年观察和大量的统计数据资料，曼德尔发现如果长径的豌豆和矮径的豌豆交配，子代和孙代全部都是长径，一直到第四代4棵里面就有1棵是矮径。他进一步用动物做实验，白鼠和黑鼠交配，第二代全部都是黑鼠，再比第二代的黑鼠交配，第三代中就有1/4是白鼠。1865年他将研究的结果在当地布尔诺的自然历史学会上面发表，论文的题目是植物杂交试验。1869年他又发表了第二篇的论文，动植物遗传的研究。在这篇论文里面，曼德尔提出了遗传单元，现称基因、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等的重要概念，是明期的遗传规律，后人称之为曼德尔定律。这两篇的论文是融合了曼德尔一生对于遗传学的研究结晶，可惜当时的人都不在意，因为不了解遗传学的实用价值，更不了解其对人类有什么影响。一直到1900年，曼德尔定律才由三位的植物学家，荷兰的德弗尼斯、德国的科伦斯和奥地利的切尔马克，通过各自的工作分别予以证实，成为近代遗传学的基础。从此曼德尔亦都被公认为科学遗传学的奠基人，1900年成为遗传学史乃至生物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一年。从此以后，很多的科学家重复曼德尔的遗传实验，进一步由染色体的研究发现基因，再由基因的研究扩展到现在的细胞学、胚胎学、优生学、生化科技。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向控制遗传机制、防治遗传疾病等更大的造福人类的工作方向前进。曼德尔和达尔文几乎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作为创造论和进化论的两位捍卫者，达尔文不知道生物的特性是如何世代相传的。曼德尔通过对动植物进行一系列仔细的遗传实验，证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错误的。达尔文认为种的形成是由于外在环境的因素，曼德尔却以科学实验证明种的各异是由于内在遗传物质的天赋结构不同。生物学家纳尔逊写了《各从其类》一书，有力地说明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曼德尔看后大家赞扬，他说如果达尔文先看到纳尔逊的书， 佢大概唔敢出版佢嘅物种起源啦。从事果蝇研究嘅诺贝尔奖得主摩根原本系进化论嘅忠实支持者，但系佢读咗曼德尔嘅研究报告后，竟然启发咗佢构思出最经典嘅果蝇实验，并成为进化论嘅坚定反对者。曼德尔的信仰、伽利略法拉等等都系虔诚嘅基督徒，用科学嚟侍奉上帝。曼德尔亦都系一样，佢奉献一生在信仰中获得支撑的力量，在豌豆园最不显眼的角落，上帝向他启示生命遗传法则，在微小的豌豆花丛间，曼德尔为科学创造崭新的领域，彰显上帝的荣耀。曼德尔去世之后，有人发现他写了一首诗，人为何受造，源自一点泥巴，却拥有那猜不透的至高者所吹入的气息，这是我心确信的。他创造了万物，又用尘土造人，必定有个神圣的目的。他在人的心中放入寻求答案的动力，从此人类寻找这神圣的目的将永不止息，这是我心确信的。从此若有人将思想与心智放在这神圣的问题上，不只能够丰富自己的心灵，对人生有更深的了解与洞见，而且能提升人类的知识，如同光亮照在人类的文明上，为饥饿的人提供知识的满足与悟性的祝福。罪人将称赞他的名字，给这人戴上最高的冠冕。可是时间像是吞吃人的漩涡，将一个又一个世代的人吸入无底的阴暗，将罪人所夸耀的归于无有。在每一个时代，人类总推出自己的伟人，给予俗世的夸耀。人类总期待自己所做的能摆脱时间的吞噬，得享永远的乐歌。以前的世人如此，现在的世人如此，将来的世人也必如此，重蹈着一个个基本的错误。曼德尔在1884年因病去世，从赐平安的上帝和生命的主那里获得真正的平安与永生。编辑室：曼德尔一生坎坷，因为家贫，小小年纪就要半工半读。他念高中嗰阵，适逢欧洲旱灾，农作物失收，他哋屋企穷得衣食不计。1838年，他16岁嘅时候，父亲因为砍树被树压至伤残。身为独子的他，家庭责任就更加重了，工作亦都更勤奋。可是由于他食不计餐，营养不良，加上工作过劳，日以继夜，身体不好就病倒了。虽然他在1839年仍然是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之后他考进当时著名的贵族学校奥尔米兹哲学院，但就读名校不一定是福，贵族出身的师生都看不起他这个穷小子，没人跟他交朋友。他因为工作过劳再次病倒的时候，没有人了解，亦都没人同情，老师只会批评，随便说他学习迟缓，叫曼德尔的心伤透。终于还是父母不忍，在1941年变卖所有的家产，分成三份，一份是给曼德尔作为教育基金，一份给小女儿 Teresa 做嫁妆，最后一份就留作养老。但是这笔微薄的财产并不够曼德尔读书。12岁的 Teresa 为了帮助哥哥，毅然找了证人，宣布自愿放弃嫁妆供哥哥读书。他说，将来我能够找到是不在乎我有没有嫁妆的丈夫。曼德尔靠着上帝 在贵族学校拿到优异成绩。1843年在父母的支持下进入神学院继续深造，但是他的人生依然坎坷。他考教师执照的时候，因为地质学试卷上用了创造一词，就被拥护进化论的考官严苛批评，指责他用宗教的信仰的观点践踏科学，不给他合格，还出言侮辱，说他连教小学的资格都没有。曼德尔本来是做代课老师，因为学生很喜欢他，校长想提拔他就鼓励曼德尔去应试，到最后就却逼不得已将他解雇。曼德尔生前发表过几篇的研究报告，可是那个时代的人对遗传学一窍不通，又没有谦卑学习的心，不但不明白他的报告，还加以排斥。直到1900年，即是曼德尔死了之后16年，他在1865年发表的植物杂交试验，因为被几个著名的学者推崇，誉为近代遗传学的奠基之作，曼德尔才沉冤得雪，被誉为遗传学之父。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傲炼人心。箴言第17章3节。曼德尔的研究经得起时间考验，他的为人亦都经得起人生苦难的煎熬。他没有因为贫穷而变得自卑贪财，亦都没有因为受人排挤而心中充满悲愤怨尤。他将困难挫折变成品格和灵命成长的机会，更了解和同情贫苦学生。后来他有了固定的收入，就成立了教育基金，帮助清贫的学生，当中亦都包括了他的外甥。此外，他还致力推广普及教育，使到教育不再是贵族们的专利。曼德尔是莫拉维亚弟兄会 Moravia Brothers 的后人，他的先祖很敬虔，他最早认识的字是家中木匾上的字，愿你的旨意成就。他说，上帝的每一个呼召我总乐意跟随。是啊，人生是有可能坎坷，要紧的是我们坚定信靠，遵行上帝的旨意，一生不渝。这样不论成败，或生或死，我们必能验证上帝的旨意确是美善的。节期快乐，作者文迪，第20页。每年从11月起，大节日一个接一个来。刚刚吃过感恩节大餐，不久就吃圣诞大餐，接着就是新年，然后又是农历新年，都是与家人亲友欢聚的好日子，当然免不了又要吃喝热闹一番。吃饱代表丰足，不断吃大餐还表示活在太平盛世，这个的确是值得感恩的事。不过节期过后体重就会增加，那阵时要减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更何况暴饮暴食会让身体加速老化，百病重生，血压、血脂、血糖纷纷上升。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罹患心血管病、糖尿病和肥胖症的人特别多，更糟糕的还是可能乐极生悲，引起脑中风和心脏病发。所以尽管美食当前，亦都需要约束自己，不可以放纵食欲，这与圣经上的教训相符，不可放纵情欲，不管是食欲、贪欲、色欲、名利欲、增敬欲或者权力欲，都一概不能放纵。时常听人话，不要压抑自己，爱怎样就怎样，可千万不要上当。我们不谈别的，只谈吃喝，如果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要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不是就等于找死？ 若然将这个荒谬的人生哲学运用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更加糟糕。试想下，如果爱闹人就闹人，想打人就打人，要杀人就杀人，岂不成了魔头、罪犯和精神病人？所以上帝的话才是真理，不可放纵情欲，要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二十四节。换句话讲，要控制情欲，不是任由情欲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上帝喜悦有节制的人。回到饮食的问题上，就是要节制食欲，不能够暴饮暴食。延缓衰老的方法就是吃饭只吃七分饱，而且营养要均衡，不可偏食。违反上帝所定的养生之道，不是享受，而是给自己和家人添麻烦。不过不要误会，上帝并不反对我们欢乐过节。在旧约时期，上帝给以色列人定了好些可以在其中欢乐庆祝的节期，好比七七节，即是五旬节。上帝给以色列人指示，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欢乐。申命记第十六章十一节。又好比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即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申命记第十四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上帝高兴睇到我哋欢乐，不过上帝亦都知道我哋唔够稳重，容易失控，所以又俾我哋指示：一，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面前欢乐，就是话唔好乐极忘形，不要忘记上帝，在节期中只顾大吃大喝。正确的态度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诗篇第十六章第八节。要时刻活在上帝的面前，尤其在欢乐兴奋的时节，不要醉酒，不要放荡，要凡事行在光明之中，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这样就不致失足，把蒙恩欢乐的日子变成狂欢、暴饮暴食、醉酒驾车、放纵情欲，甚至夜蒲、夜生活犯罪的机会。二，要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欢乐。申命记第十六章十一节。要纪念你的家人、仆婢、为你服务的人、利未人、全职侍奉上帝的人，以及寄居的、新移民和孤儿寡妇、穷人、无依无靠、孤单痛苦的人。上帝喜悦我们与人分享，所以暴饮暴食有害无益。上帝的吩咐是要纪念有需要的人，不是买礼物送给上司和富人，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在这方面，美国人因为受清教徒先祖影响，一般做得比华人周到。在感恩节、圣诞节期间，都会额外打赏为他们服务的低收入人士，例如佣人、园丁、看门的、派报纸的以及侍应等。三，感谢敬拜上帝，要饮水思源，牢记我们所有的一切，健康、家人、朋友、聪明、
机会、成就、事业与财富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我们乐意拿出一部分来奉献给上帝，同时与有需要的人分享。圣诞节是给的节日，纪念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圣诞节是分享的日子，纪念主耶稣走在前头，作我们的榜样，将自己的性命给了我们，为我们成就救恩，赐给我们永生。但愿我们效法天父，效法主耶稣基督，做一个乐意给、乐意奉献、乐意与人分享的人。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带着猫咪去祈祷，作者方华，第24页。多年前有位亲人曾经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不要信耶稣。他说教会要人奉献金钱，自己辛苦工作所得的报酬竟然要交给教会，他可不愿意。另外有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不会考虑信教，一星期才有一天半的休息时间，当时很多工仍然是要每周工作五天半，星期天最适宜全天活动，他可不愿意星期天早上去教堂。我不会为此跟他辩论，这些话是代表他们看到一些现象，不过现象背后的原因却不一定是他们所理解的样。最近在书上面看到一个故事，都是值得跟上述两人和有类似想法的朋友分享。从前有一个修道院，专门是为了学习祷告默想的，一群修道士在院长的带领下，每日一同聚集祷告默想圣经。有一日，院长正是带领着修道士们一起祈祷，一只猫悄悄地溜了进去，它悠闲地这样伏在院长的脚旁，有时还会舔舔院长爬伏在地上的脸旁，这使得院长有点无法专心祷告。慢慢地，猫咪就好像养成了习惯，时常都在祈祷的时候就来到就爬在院长的脚旁，还念他的念，院长变得无法专心祈祷。几日之后，他带着一条绳子在身边，猫来的时候，他就将他绑在就近的一只台脚，好让自己能够专心祈祷。其他修道士看到了，他们以为院长会希望在祈祷的时候每个人都拥有一只猫在旁边，于是他们就纷纷想办法找来一只猫，在祈祷的时候就将它绑在旁边，持续地学着保持着一只猫呆在身旁。数年后院长过世，修道院仍然是维持祈祷的时候带着猫咪在身旁的习惯，渐渐地修道院就变成爱猫天地，修道士致力于养猫和维护动物的权益， 这个故事本来就是说明了干扰可以带来原有目标的偏离，我却觉得亦都可以说明单单观察现象有时正好得到真相以外的解释。修道士看到院长时常把猫咪绑在身边，以为这是有助于祈祷，正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耶稣来到世上是要拯救沉沦在罪中的人类，他付上生命为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要换取你的金钱、你的休假，甚至任何你认为贵重的东西。他是以自己的命来换你的命，要彻底改变你的人生和永恒的未来。耶稣舍弃生命可不是为了换取你部分的收入去维持某个组织，更不是只求你每周抽出两三个小时坐在这里某个地方。耶稣是要求人来跟随他，这是很严肃的要求。信耶稣是关乎生命核心的事情，不是绑在桌脚的猫咪。
唯愿你被寻见，作者白衣。
圣诞节是为了纪念基督耶稣的诞生，上帝的儿子降世目的何在，且听他怎样宣告。我来了为要照你天父上帝的旨意行，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九节。主耶稣有清楚的人生使命和目的，他的人生不随己意，亦都不从世界带流，只专心遵行上帝的旨意。世人寻找知识、寻找财富、寻找伴侣、寻欢作乐，耶稣却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他要寻找我们，我们就是那失丧的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为什么讲我们是罪人？且看别人的错失我们都看得清楚，我们的错失别人亦都看得清楚。我们都是罪人，需要救主。我们希望被服侍过皇帝般舒适的豪华生活，主耶稣却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节。我们希望在万人之上，他却至今卑微服侍世人。我们求得，他甘心舍弃，他诚然是世人的救主。唯愿你不再寻寻觅觅，而是被救主寻见，并跟随他的脚踪，在服侍人中得着满足。
这部分表示是由陈玉玲录制的《中信月刊》2016年12月第55卷第12期总编号656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